我们在前面的一段时间讲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对不对？我们花了三次的时间来讲的夫妻关系，可以看见家庭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特别是夫妻关系，是不是？所以你夫妻在一起，你跟他讲说你很重要，缺一不可，不能只有太太要先生，也不能只有先生要太太，夫妻两个人都共同来建造一个和乐的家庭。那么其实接着保罗就讲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讲到做父母亲的该怎么样子教孩子，做儿女的该如何的孝顺父母亲。那这一段圣经我就把它 skip 掉了，为什么？因为去年的父亲节，如果你记性好的话，哈，我都记得哈。去年的父亲节，我提早就把它讲了，可以再讲了哈。不过我想还是新鲜点好了。所以今天呢，我就要讲啊第五节到第九节，这还是讲关系，讲什么呢？讲到基督徒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个叫做职场，对不对 ？marketplace。在职场的关系，做员工的，做老板的，我们当中有做老板的，是不是？也有做员工的，有没有？啊，所以我们都需要知道，那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该怎么办？当时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因为罗马帝国统一天下的时候，当时据说从各国俘虏来的，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因素，他们成为奴隶的大概有6000万。所以当时有很多人他做奴隶。那么他信了耶稣，这时候他要怎么样子来做一个基督徒的奴隶呢？那有的这些主人是基督徒，怎么样子做一个基督徒的主人呢？应用在我们今天来讲，其实工作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大的部分，对不对？我们当中，我稍微做个调查哈，我们当中有多少已经退休了没有在工作的，简单说就是没工作的，就请举手。好，不管是不退休，好不好？举下手，举高点，这些都是幸福人士，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啊，就是睡觉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好，请放下，可能大概占了1/3啊。那其他应该都是所谓的有工作的，对不对？有多少人你很享受自己工作的？举下手。不错，感谢赞美主。好，根据统计啊，在美国大概年龄在24到35岁之间的这些职场人员，平均每一个礼拜工作时数达到54小时，54小时，所以你算算一个礼拜工作5天，对不对？大概多少小时一天？啊？超过10个小时哦，是吗？所以你一天当中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如果你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要工作。请问一下你，你为什么要工作？问一下你旁边人，你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也就是说，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好，有没有谁自愿讲一下？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啊，杨长老，因为你非常享受工作，你刚举手了。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啊 ？For fun！ 哎呀，哇哦，哎，你们公司还没有 open 你呢。希望能够 for fun 的，通通去到找杨长老哈，会后。好，如果我们工作是 for fun， unfortunately 很多人工作真的不 fun， 有没有感觉这个工作实在是很无聊，或者感觉这个工作实在是很苦，没有什么意思的，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工作是为什么？ 啊，有没有？除了杨照了之外还有谁年轻一点的好不好？35岁的有没有？我们喜乐的啊，为了吃饭，这个很实际。保罗也说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但是现在就是没，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活着是为什么。来问你旁边人活着是干嘛，你活着为什么，你活着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段圣经好不好，我先问一下好了，刚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来，我们当中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有没有第一次来的举下手？好，请问你，哎，好，很好。我问一下，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活着为什么？啊？小林，你帮我听一下他说什么。为什么？哇，那你非常伟大，你好像那个是蒋公说的吗？蒋总统说的吧？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为了记起的什么生命啊？怎么讲？宇宙记起的生命哈、啊？哎呀，我们听起非常好哈、啊。你说，但是我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为什么？为了什么？人生活着为了生命，什么意思？为了生存。 OK， 所以我们人生活着就是为生存，所以千万不能死。就是呗，你工作是为什么，你读书是为什么，你结婚是为什么，这些通通都要回到说那你到底为什么活，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活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一个心理学家做了这一个调查之后，他在这个调查了3000个人做了问卷，问他们说你为什么活着，问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结果95%的人回答说，他说我人生活着就是为了忍耐现在等候将来。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在那边忍耐，他觉得现在是一个忍耐，他很他读书，他在那边忍耐，等到将来有一天他可以工作，他忍耐，因为他小孩还小，他忍耐，因为他现在还有家庭责任，他忍耐，有一天我希望能够65岁退休，我拿着退休金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这个旅行世界。换句话说，95%的人，他们不知道人生活着到底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一定要知道。 Amen。 好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上过闻讯的请告诉我，这个问题我请你回答。啊，伟国，管理全地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哈，来，预备，请。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这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创造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造人对不对？所以这段圣经第一件事告诉我们，件事就是说人从哪里来呢？人是上帝创造，不是猴子变的。跟你旁边说，你是上帝造的。下一句就不要讲了，你千万不要说你是猴子变的。可能你受的教育是这样子，告诉你是猴子变的，但是你今天去找那个黑猩猩，你告诉他我是你变来的，他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人是万物之灵啊，但是我们人自己把自己作践了。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是多么尊贵的事情。但是既然弟兄姊妹，上帝造人，请问造的第一个人是谁？上帝要打亚当做什么？就是这里说的，要他管理伊甸园。所以上帝造了亚当以后，你去看接着创世纪讲说，他就在伊甸园修理看守。伊甸园象征着，它预表着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到了启示录，你可以看见新天新地。整个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心意在这边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亚当夏娃受造不是没有目的的，亚当神叫他来管理上帝所造的，是不是？那请问夏娃被造是做什么？啊，帮助谁？帮助亚当啊？没有，女人可以撑起半边天了、啊、自从这句话出来之后，女人就开始非常觉得自己很得不了，不了不得，但是也带来了整个家庭的一个秩序的破裂。上帝设立的秩序本来是男人要做工啊，为什么？因为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现在女人说不，我也要汗流满面，所以女人也开始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 unfortunately 男人不能生，所以女人是怎么样？要受生产之苦。但请你记得啊，这个都是什么？这个是人犯罪之后受了咒诅之后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去看这个，我们要回到起初来。亚当被造要管理，夏娃被造是要帮助他一同管理。简单的说，家庭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管理的这个责任。我们再请你看一些圣经哈，请你看启示录，这个上面没有了，有没有？没有。请你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好不好？好，很快的找到。我们之后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哈，来，我们一起来念啊，第三节到第五节，预备，请。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说将来神的国降临的时候，那么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这里说他们要侍奉他，看到没有？他们是谁？他们是谁？弟兄姊妹，他们是谁？好，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哈。讲到这一段圣经哈，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你可以看见第八节，好不好？第八节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第六章第八节哈。我们一起来再来读第八节，来，预备，请。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好，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事情，所行的善事，好的事情，他说不论是为奴的，为奴的就是做奴隶的，或者是自主的，自主的就是做主人的，都必按他所行的要得主的什么样赏赐。换句话说，我们所行的善事要得主的赏赐，我们所行的恶事呢要怎么样？要主的管教跟处罚。所以讲到赏赐的时候，那么这就让我们看见保罗常常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 他将来要得神从天上赏赐给他的那个奖赏。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了，你为什么要活着？你为什么要活着？好，那我问你，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哎，我问了很多年呢，问了很多遍了哦，这个标准答案都给你们了，应该把它背起来吧，好不好？来，好了，所以我要再特别问这个门训的，好不好？啊，这个不清楚的，你通通要来上门训，啊，上了门训还不清楚了，再重上。弟兄姊妹，请问你信耶稣是为什么？为什么？荣耀神。好，还有呢？好了，那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要做什么？基督徒，请告诉我，管理，你懂我说意思吗？还记得我曾经跟你们看过的那个图吗？从得救到得胜，是不是？你没有一个清楚的这个概念，弟兄姊妹，你在人生的过途当中，太多的东西会把你带偏了这条路。世界的诱惑、肉体的私欲，还有仇敌的攻击，这些东西会把我们带离开了，忘掉了到底我为什么活。世界上不认识人的人，他们就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他们只能够为钱而活，对不对？但是敬而准备，我们认识主的人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救赎了，继续一步回到起初他对亚当夏娃的这个使命，要我们管理全地。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神就操练预备我们，有一天当主耶稣的国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天上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现在想象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首先问，想不想到天上？真想吗？真想吗？好，到天上做什么？啊？管理，感谢赞美主，这些都是高级班的哈，这个 LT 毕业的了。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如果，所以有的人跟我讲说，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将来等上天堂，上天堂做什么？问他讲来讲去，最后就是说到天堂去，我们在那边唱歌。好，也可以唱歌，也应该要唱，我们将来也会唱。那你现在就好好唱。你不要敬拜的时候那一个苦瓜脸，上帝说我看你在地上都没操练好，不用到天上来了。不是，意思不是说你不会死哈。就是妹，我们在地上在预备天上，所以将来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刚才启示录那边告诉我们说，他们要侍奉他，看到没有？所以你我将来到天上还要侍奉的，所以你在地上你要侍奉。那你说侍奉什么？他说，接着第五节说，他们要做王，看到没有？做王就是管理。所以启示录讲得更清楚了，在新天新地上帝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成了这一个永远国度的王，是不是？但是他要有一批的得胜者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国度。啊，弟兄姊妹，那你是那一个他所选择的得胜者吗？好了，这是第一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如此的在这个地方摆上，我们追求，我们读圣经，我们参加门训，我们这个操练，我们服侍主，现在就是这一切的东西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这个人生的目的，你会发现你不会有动力要走这条，因为太辛苦了。接着我们再来看哈，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你注意看哈，你看保罗在这里提到好几次，好，你看第五节好不好？第五节他说，你们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有没有？接着第六节说，要像基督的仆人，是不是？好，第七节，甘心侍奉神，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看到没有？所以你注意到在这里保罗讲到基督徒的工作的态度的时候，讲到基督徒的工作观的时候，他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谁？都是为主。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念的，好，我们一起来，预备，请。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主自己而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死，我们活着是为主活，我们死也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讲得更清楚，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们。我很多次听到弟兄姊妹讲说，牧师啊，你讲说我们将来要得赏赐，好像这样讲好像有点变成是蛮功利的。但弟兄姊妹，圣经上不单单是讲赏赐，保罗他也同样讲说，他今天服侍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被主的爱激励，所以他爱主，懂这意思吗？所以他服侍他努力的动机是因为爱主。可是同时保罗又说，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从天上召我来得的什么。所以请问他的动机为不为着天上奖赏？为着。弟兄姊妹，你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老板跟你讲说你好好的努力工作，我给你年终奖金十万，要不要？你说不用，不用，我不在乎，那太功利了。老板，我今天就是为了，因为这个公司太好，我喜欢这个公司，所以我来服侍的。就那我们到了教会里面来，我们突然变得很属灵了。其实 reward 是正确的，是好的，你了解意思吗？那个跟功利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那些跟随他的、忠心跟随他的，从他的公平公义的角度来讲，他一定要有赏赐，赏罚一定要分明。但是从神爱我们的角度，因为爱我们，所以他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被他的爱激励，以至于我们也追求，我们愿意来服侍主。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或者说我们人生基督徒的人生观，第二个就是为主而活。那么讲到这个，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是职场，可是因为我们来看一看啊，圣经上里面讲到什么叫做侍奉，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希伯来文这个字啊，在旧约出现了289次。这个字呢，可以翻成工作、耕种、侍奉、服侍、敬拜。所以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外面工作，你要记得你在侍奉。那你没有工作，你退休了呢？牧师啊，今天你讲的这篇道跟我无关，我退休了。或者是你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牧师今天这个道跟我无关，因为我没有做工作，懂我意思吗？传统过去的教会把圣俗分得很清楚， 只要是在教会里面做的就通通是圣的，在社会上做的就是俗的。这个观念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就已经把这个观念打破了。今天不要再有这种观念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做家庭主妇的在家里面是不是侍奉上帝？请告诉我。很多姐妹们觉得很委屈，你看我也是大学毕业，甚至我是硕士毕业，甚至我还是 PhD 嘞，我怎么今天只能沦落到在家里面烧饭煮菜？太埋没人才了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工作，如果你是做家庭主妇，你的价值，你那个 priceless 无价的。师母结婚之后就没有工作了，但是她后有一个最神圣的工作，就是要相夫教女，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到三个女儿到几年级啊？到高中，他才到外面去工作。那请问，他学的这些东西，花在这个家庭里面照顾孩子、照顾先生、做烧饭煮菜，做这些东西是不是浪费啊？是不是浪费？姐妹们，是不是浪费？不是。你如果你的妈妈烧菜烧得很好，你知道你到老了你还想念妈妈烧的菜，会不会？在外面山珍海味都吃过了，但是回家还是想什么？吃白菜豆腐，加一点罐头的红烧牛肉，这是我们家以前最喜欢的一道菜。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我想你们在眷村长大知道，那领那个每一次去领那个罐头的牛肉啊，然后就拿白菜豆腐炒跟那烧在一起，哎呀，到现在我们仍然觉得那是最好吃的菜。就是呗。所以你看母亲多重要，是不是？你在家里面的那个价值不得了的。啊，那天上礼拜我不是讲说过母亲节吗？不是过母亲节，过情人节。所以啊 ，by the way， 来，送花没有？啊，姐妹问一下，丈夫有送花吗？好，所以那一天呢，我就从这个 Torrance 啊赶回 Temple City 去。本来想给师母一个 surprise， 就没想到他一看 find my friend， 他说就打电话来说你怎么在 Montreal Park？ 我也不能撒谎啊，我说哦，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好，那天晚上带他去了吃这个餐厅吃饭，啊，结果发现我们后来找不到什么好。不是说餐厅都是人，后来最后找到一个印度餐厅哈。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那句话跟后面是分开来的哈。我不是说印度餐厅不好啊，我们也很喜欢印度餐，所以我们才会去印度餐哈。只是那间餐厅没什么人，大概一半的人还位置很空，所以我们就进去了哈。那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旁边两桌都是这个孩子。都是那个男孩子哈，带着妈妈来过情人节，哇，这个还倒是我第一次看到。所以你看妈妈多好啊，来，是不是？我们给我们这些妈妈们大大的鼓励一下。你们所做的工作是无价的 ，Amen。爸爸不要吃醋。你在外面拼命打拼啊，这个家少不了你。但亲爱的，我要讲的就是说，你在外面世界上面的工作，跟你在家里面的工作，在上帝的眼前都是侍奉。 所以你在外面工作跟你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你通通都要以侍奉的心态来做，因为我们是为主活的人。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外面的工作跟你在教会的服事同样都在侍奉。有的人在外面工作做不好，跑到教会里面来工作，认为在教会工作才叫做侍奉上帝，在教会很热心，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老板骂死他了，这个叫做不忠心，你懂意思吗？同样的，你如果是在外面，哎呀，你到处这个跟人家这个social啊，这个很多人际关系很好，可是家里面一团乱，请问你这个做妈妈的失职，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不管是外面里面，不管是教会外或者教会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在侍奉， Amen。 好了，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哈，第五节我们再一起来练哈，第五节我们再一起来练哈，预备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和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到做仆人的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提到的是第一点，就是说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个跟前面是很一致的，但是他说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呢？他说用惧怕战惊诚实的心来听从。好像我们跳过了一个，好，惧怕战惊那个意思不是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啊，这个主人很严厉，他拿个鞭子，所以我当然惧怕战惊。他讲的是一个什么？就像诗篇第二篇，你还记不记得？要存着战惊而快乐来侍奉神，战惊又快乐。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如此，我们一方面惧怕，因为神是这样子的威严，是不是轻慢不得？但另外又快乐，为什么？哇，这个是我们所爱的，这也是爱我们的那位主，我们侍奉他好喜乐。哎，你侍奉你一个你所爱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快乐？有没有啊？还记得你在结婚之前啊，追女朋友的时候怎么追吗？所以存着战惊而快乐的心，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意思。我们侍奉，我们做一个仆人，我们对我们自己肉身的主人，对我们的老板，对我们的上司，我们要带着这样子的心来侍奉他，代表的是一种尽心尽意的侍奉。接着他提到说，哎，为什么跳这么快？好，接着他提到什么？诚实的心，是不是？诚实的心，原文的意思就是专一、专注、纯一、单纯的。那这个地方的这个诚实的心，它跟尽心尽意爱主神的那个尽心是同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前面讲到这个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代表的是一种尽心尽意的这种的态度，来怎么样？来听从主人。所以你注意看，保罗在用这个听从的时候呢，他用的这一个字跟耶稣顺服父神，跟妻子顺服丈夫是同一个字。这个听从跟儿女后面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儿女听从父母，仆人听从父母，用的是同一个字 obey submit。 所以不是只有 这个做妻子都要学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保罗把这个几个关系讲完了之后，他简单的就是说，顺服是基督徒品格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品格。 Amen。 不仅仅是弟兄，不仅仅是姐妹，不做妻子，做丈夫的，做儿女的，做父母亲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我们一生需要操练的就是顺服。耶稣就是成了我们顺服的榜样，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尽心尽意的态度来服侍并且来顺从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只有顺服神，他说要顺服你肉身的主人。有一次在这个你知道美国很早期的时候，这个白人歧视黑人，对不对？那么曾经有一个白人的陆军二等兵，哈，这个二等兵是白人，请记得。他遇见了他的上司的长官是一个黑人，那他瞧不起黑人，所以他不愿意向这个黑人敬礼，不愿意向这个黑人长官敬礼，哈。但是这个黑人长官也很有智慧，哈，他也不生气，他就把他的军服啊脱下来，然后挂在树枝上面，然后他说 Michael， 哈，假设他是 Michael 来敬礼，他乖乖的要在那边敬礼，你懂为什么？因为那个军阶，那个衣服代表的那个阶级，那一天这个白人的下等兵学了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功课，你不能够因为他这个肤色，你不因为他的人种，你来瞧不起他，你要看见他是军队赋予他是你的长官，你懂这意思吗？因此同样弟兄姊妹，当我们讲顺服的时候，不管讲夫妻关系或者是讲主仆关系，讲父母跟儿女都是如此的。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非常需要学这一点，你懂意思吗？承不承认？现在孩子哈，有时候真难管，你讲话他还给你回嘴，回完嘴之后还讲得很有道理，你怎么办？又不能打，哎，是必须很有耐心跟他讲道理，讲不听怎么办？那只能为他祷告了。弟兄姊妹，顺服这个功课他没有学好，他一辈子都会有问题。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存着这样子的心来听从父母亲，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听从我们的丈夫。好，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哈。第六节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像眼前侍奉，眼前就是指的是什么？就是下面所说的讨人的喜欢，是一个 man pleaser。 我们只是在别人看得见的时候我们来侍奉他。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老板不在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有没有？哎，老板如果出差两个礼拜，感谢赞美主，放假两个礼拜，但是老板在的时候呢，大家都很紧张，是不是？特别如果你碰到那个老板，他有时候会常常会到你办公室走来走去看的，哎，看看你在看什么，看看你在做什么的，这种老板有没有碰过？有没有？那怎么办？保罗说，你不要是做眼前的侍奉，别人看得到的时候你就装作很认真，如果老板看不见的时候你就乱搞。所以基督徒的员工应当在这个社会，让所有的大公司要 hiring 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基督徒。 Amen。 你们都不阿闷，弟兄姊妹，基督徒应该是如此的。因为基督徒是一群不管你管不管我，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我都认真工作的一群人。好，我很快的讲哈，接着他又讲，从心里遵行主的旨意。这个心就是 耶稣说的尽信，那个尽信的意思。刚才讲了尽心，这边讲了尽信，再来看甘心。这个甘心呢，就是耶稣所说的要尽什么义，爱神的尽义。所以保罗用了尽心、尽性、尽意这三个心，要来表明基督徒的这一个工作观，基督徒的工作态度是一个怎么样，是尽心、尽意、尽力的。换句话说，我们是 do our best， 这叫忠心。所以为什么我说基督徒的员工应该是所有大公司都要抢着要的？圣经上里面讲到马大的故事，还记得吗？马大一面在那边做饭，一面在那边 complain， 你看啊，耶稣啊，叫我的妹子来啊，她在那边什么时候都不干，在那边听到，哎呀，菜都没弄好，耶稣你肚子饿了，她也不管，你看叫她过来。会不会我们很多事也跟马大一样，我们在教会服事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哎呀，主啊，你看他都不做，他都不做，你看全天下最倒霉的就是我，团契没有人要做主席，为什么我要做？我已经做了四年了，继续做，牧师说要做到见主面的时候，我才不要嘞。听归听，做归做，弟兄姊妹，只有你真正认识主，你才会知道我说的不是我说的。请问你，如果一个牧师做两年就走了，你想他会做什么？他会做什么？第一年适应期，第二年正要想做什么的时候，准备欢送会，你说他能做什么？所以北美的教会平均一个牧师大概是两年三年在一个教会，难怪教会不会成长。生命的关系是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终止它的。所以其实我是非常反对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要用世界的那一套的东西，当然有一些的东西弊端等等我们要防备，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变成是反正世界上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以至于我们就忽略掉其实教会的服事、教会的关系，那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那个是需要时间的，那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做小组长也是一样，你说我这个小组长只做两年，对不起，如果是这样子你宁可不要做小组，因为你两年大概刚好摸熟了，然后又换一个。所以我们服侍神也好，我们在社会上工作也好，同样的一个态度，要甘心，要尽心尽意的尽力的来爱神，尽心尽意的来服侍神。好，比方我们看这个，我们请大家看一个简短的影片好不好？请帮我放一下哈。这个在有一次西北航空公司他们的那个飞行员啊、不是飞行空服员，是一个黑人的一个空服员哈，他做了一件事情。
Those of you that have flown us before know that we do things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here on Southwest. Some of us tell jokes.Some of us sing, some of us just stand there and look beautiful. I, unfortunately, can do none of those. So here's the one thing that I do know how to do. We're going to shake things up a little bit.
So you 坐飞机都知道，他一般的这里告诉你说哈，应该注意安全什么这些哈，但他今天做的不一样。
So here's what I need, especially you guys in the front, because you know what's coming. All right, I need a beat. All right.All I need you to do is stomp and clap, and I'm going to do the rest, because I've had five flights today, and I just cannot do the regular boring announcement again, otherwise I'm going to put myself to sleep. So, you guys with me? All right. So it's going to be a stomp, clap, stomp, clap. Come on, stomp, clap, stomp, clap. They don't beat there. There you go. Keep that going. This is flight 372 on SWA. The flight attendants on board serving you today. Teresa in the middle, David in the back. My name is David and I'm here to tell you that. Shortly after takeoff, first things first, there's soft drinks and coffee to quench your thirst. But if you want another kind of drink, then just holler. Alcoholic beverages will be $4. If a Monster energy drink is your plan, that'll be $3 and you get the whole can. We won't take your cash, you gotta pay with plastic. If you have a coupon, then that's fantastic. We know you're ready to get to new places. Open up the vents, put away your suitcases. Carry on items, go under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 so none of you have things by your feet. If you have a seat on a roll with the exit, we're gonna talk to you, so you might as well expect it. You gotta help evacuate in case we need you. If you don't want to, then we're gonna reseat you. Before we leave, our advice is put away your electronic devices. Fasten your seatbelt, then put your trays up. Press the button to make the seat back raise up. Sit back, relax. Have a good time. It's almost time to go, so I'm done with the rhyme. Thank you for the fact that I wasn't ignored. This is Southwest Airlines. Welcome aboard.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哈，他在做那个那叫饶啊，饶舌哈，他用那个 rap 那个饶舌哈来介绍这个安全应该怎么样子哈。你看这个，这本来是你上飞机这是很 boring 的一段时间，对不对？他把它弄的是很有兴趣、很有意思的一段时间，这个叫尽心尽力。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人做工作尽心尽力，神的儿女更应该尽心尽力。也许是一件小件事情，但是你想到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服侍的是谁？是这位主。台湾有一个人称他叫做第一运将哈，可能国内来的听不懂，运将就是台湾话的，就是那个司机的意思哈。叫周春明，他现在不仅仅是台湾很出名，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他台湾、香港、大陆都很出名。为什么呢？一个计程车司机怎么会出名呢？因为他很尽心尽力。当他信了主之后，他把烟戒掉了，把槟榔戒掉了。那有一次他接送一个大学教授，那个大学教授跟他讲了一句话，一个企业老总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做服务业的一定要技术的层面很低，但是你们的这个感动的，你一定要做到感动。那句话影响了他，所以他从开始他就开始接送这些哈，有他知道有些大学教授呢接送他，他很贴心，他每次给他预备一罐的矿泉水。有一次呢，一个女的，这个她帮她预备的矿泉水邀请她的时候，那女的看着她，心想这个人怎么会，哪有计程司机还给我一个？后来她就跟她讲，她说小姐，你不要担心，来，这是收发票，这是收据，表示是她刚买的，这是她说我这给你，她说要钱吗？她说不要钱。那一天，这个小姐就坐上了她的车。之后他又介绍别人来坐他的车，就这样子哈。他后来更贴心了，他想到说啊，这些大学教授上班的时候都很辛苦啊，从台北到新竹哈，假设是这样子哈，要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所以他就给他们预备晚餐或者午餐。那人家说，你这要钱吗？没有，我自己，他自己掏腰包。所以就这样子，他做到了，从一个人做成了，他有20台车。然后呢，他开始现在专门是服务那些他接的都，他是预约的，人家都是什么排班，对不对？他是预约的，找他要接送的很多，他必须要排队的，而且大部分都是这些大学教授、名嘴，这些这个企业的老总，因为他们希望有这样子安全、可靠、服务又周到的人来帮他。那丁志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的人讲成功。他后来还出书，出了2本书，你看这个简体字就表示这在国内也发行的。他一个高职毕业的计程车司机，今天他不单单是计程车司机的团队的领导，他同时也是什么呢？ 他同时也是作家，他同时也是名嘴，在很多的大企业邀请他去讲怎么样子在职场能够成功。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尽心尽力的侍奉，好像是侍奉主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会看见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带出来的影响那是不得了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做这一切的东西很关键，很关键的弟兄姊妹，做这一切的，不管你是在社会上面，你是做清洁的，做打扫的，或者是做管家的，或者是在餐厅里面打工的，你是做家庭主妇，或者你是在教会服侍，亲爱的弟兄，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做这一切事情，保罗说什么？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也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求主赐福我们，在2019年，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工作，你要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的员工， Amen。 在你的公司，你是一个最好的老板， Amen。 回答 Amen 的可能都是老板，或者有信心要准备做老板。亲爱的弟兄姊妹，2019年你要成为一个最好的太太， Amen。 你要成为一个最好的丈夫， Amen。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你在教会里面，不管你是参与什么服事，看得见看不见的服事，你要做得尽心尽力，因为是在侍奉主，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听过很多，但是我们求圣灵真的是把你的话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心里面，不单单是让我们记得，更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经验你真理的实际。意思就是说，主啊，你帮助我们来经验你的话，活出你的话，让我们人生在世，我们活着是为你而活，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岗位，我们都能够忠心的来做，忠心的来侍奉，如同是侍奉主一样。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